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直问神的公义，经文是在马拉基书的第二章的最后一节17节一直到第三章的第七节。马拉基第二章17，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哪、啊、在原文中有看哪、啊、我们和合本是没有看哪、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看哪、啊、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尽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望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在何事上，或者是我们是如何才是转向呢？那这一段的经文呢，很明显的就是因为在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他们所提出来的无理的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在第二章的17节说公义的神在哪里。那第二个问题是在第三章的第七节，我们到底要怎么才能够转向，或者才能够悔改呢？在这两个问题就反映出他们实实在在是在质问神说，你的公义在哪里？我们这些日子来，大家都一目除了集中在疫情的一些的情况之中，大家都是很关注在乌克兰的这个战争。事实上呢，从二次大战以来，这个世界每一天都有战争，大大小小，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每一天都有。可是就在今年的2月24日呢，在世人的眼中众目睽睽之下呢，苏俄就很明目张胆的就入侵到另外一个所谓的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呢，已经到现在已经一个月又一个礼拜多。那这一场被世人都公认是不公义的战争呢，所造成的不论是房子的伤害、人命的伤害呢，是难以估计。哦，数不清到底有多少人被杀。对整个世界的格局呢，也将有长远的影响。所以呢，民主跟集权却越来越分立，这个是以后的世界的趋势，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苏俄的独裁者这个普京呢，这多年来已经不断的入侵很多的国家，我们都不知道的，克里米亚啦这些，罄竹难书，是令人发指的地步。可是正因为他们拥有很多的核子弹，所以呢，大家都非常顾忌他哪一天发疯了， 就打一个核子弹出去，世界的人死伤更大。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呢，很多国家像美国这个强国呢都有所顾忌，所以只能用一些所谓的制裁的手段。然后呢，人家说什么杀敌一千自伤八百，所以我们现在都在付油价，都因为这些制裁的原因。然后呢，我们真的是眼睁睁的就在 CNN 眼睁睁的看到一个强国霸凌一个弱国，大家都束手无策。不禁有人就问，牧师也常常会问，这个世界有没有公义？公义在哪里？你眼睁睁看着一个强盗进到人家家，烧杀掳掠，就拍拍屁股就走了，大家在那边看着，不能做任何事情，公义在哪里？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会在想，神为什么不再施行一次大能？就好像诺亚的时候，义人诺亚的时候，就从天上降下洪水，把这些坏蛋都淹死。或者像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从天上降下大火，把那个邪恶的城市莫斯科或者那些索多玛恶摩拉全部都烧死。或者像西西家的时候呢，就派一个天使就好了，进入诸恶的部队，把所有的将军都杀死。我们都心中不知不觉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我们都希望邪恶者受到惩治，然后让那些无辜的百姓呢，能够回到自己的家园，过那个我们都认为理所当然的生活。可是感谢神呢，他们有应允我们心中的这样子的期盼，否则的话，这个世界当没有一个人存活，因为你我没有一个在神面前是公义的，没有一个公义的。就是针对这一个情况呢，以色列人也在质问神的公义在哪里。我们以色列人是你的百姓，我们国家灭亡被掳，遭遇了这些种种的情况，我们现在被掳回到以色列，家园被毁灭到这种地步，我们要重建圣殿，又要重修城墙，我们没有自己的政府保护我们，那神你的公义到底是在哪里？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质问神的公义的罪呢，就在这今天这两个问题中显示出来，因为他们提出了两个无理的问题。他们第一个问题说公义的神在哪里？首先他们指责或者是反锁神说，凡是行恶的在神你眼中都是看为是善的，并且你还喜悦他们行恶，否则他们怎么可以行恶呢？神你怎么不阻止一下呢？他们将一切行恶的人还有所行的不义的事，把这个责任都推给神，都是神你的错，你让恶人可以当道。甚至呢，他们还认为神是很喜欢那些恶人还有他们所做的事，所以呢，他们更进一步的质问说公义的神在哪里。事实上公义的神这个公义呢，在原文中是跟第三章的第五节那个施行审判是同一个字，是审判的意思。意思说审判的神在哪里？对犹太人来讲，公义跟审判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公义的神必定要审判恶人，审判罪人，审判不义的事情。所以问公义的神，意思说神你的审判在哪里？你为什么看恶人当道在这个世界？你要了解我们面临的世界中常常遇到苦难，常常遇到恶人当道，有的时候小孩子在学校会被人家霸凌bully， 这常常有的事。一个国家强国会霸凌弱国，一个有钱的人会霸凌那些比较没有钱的人，看不起他，有那种高昂的那种气焰，这个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事情。就在这一种情况之下，我们不知不觉会质问说，神你到底在哪里？你为什么不睁眼看这些人的这些的行为？ 古往至今呢，这个是常常有人问，我们今天会问，明天还是会有人问。那圣经也告诉我们，有人这么问，就是有一个诗人叫亚萨，在诗篇73篇。这个亚萨呢，他在写这首诗，他毫不隐瞒的把他心中对神的那个质疑就写了出来。很长的一个诗篇，我是截入他的前半段。他说，神实在是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这好像他是已经做了一个结论。可是说，至于我呢，我的脚几乎就失散，我的脚呢险些就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的人就想平安，我就心怀不平。哦，他们死的时候都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呢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呢如同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呢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为吃了太多体胖呢而突出，他们所得的呢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名就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还说，神怎么能够晓得呢？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但我呢，实在是突然洁净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呢，我终日遭灾难，我每早晨呢受了惩治。我如果说我要这样子讲的话呢，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粽子。意思，他的意思是说，我如果这么说的话，就会让别的弟兄姐妹跌倒的意思哦。那我思索怎么能够明白这些事呢？眼看呢实系是为难，一直等到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就是到了17节。你们可以去看他的后面的，就非常的精彩。他就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是神在安排，使那些至高骄傲霸凌人的人，他们有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这诗人也在那边看到世界的不公义，发出了这种心中的这种难处。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看到多少的百万的这些难民家园被毁，我们心中也不禁也同样有这样子的感受。然后呢，另外有一位传道人的体会，也是在圣经的传道书的第八章，他是这么说，一个是诗人，一个是传道人，他们都有同样的体会。他说，我见恶人埋葬呢归入坟墓，又见行正直事的呢离开了圣地，在城中就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呢就满心作恶。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然而呢，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的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当然这里有点点矛盾，到底是恶人好呢，还是那义人好？可是他知道在这个现世中，好像恶人呢常常都想了长久的年日。这个是这个传道人他的挣扎，他看到恶人当道的情况。那另外呢，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宣教士他个人的经历。他不像这个旧约的诗人传道人，他到这句话的背景是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当时印度的加尔各答是非常的贫穷，所以他就很感触的说了这句话。一个宣教士， 爱主的人，他离乡背井，到了穷困的加尔各答的街上，去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他这么说：当我走在加尔各答的街道上，我所看见的贫穷赤贫让我非常的愤怒，我想向神大喊大叫。他的意思说，神啊，你的公义在哪里，让这些人这么贫穷？意思就是这个样子，一个宣教士的体会。他说，然而呢，我就痛苦的意识到，在穷人的苦难中，神正在向我喊叫。我们以为是公义的神在哪里，神说你们的公义在哪里。然后呢，另外一个表达是在一个我很多年前在一个卡通的漫画呢，一个漫画，这个漫画呢就是有两只乌龟，我曾经有说过这个漫画，有两只乌龟在那边声讨这个世界的苦难，结果有一只乌龟就开口说了，我有的时候就想要问神，在他能有所作为的时候呢，为什么允许贫穷、饥荒和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存在？我想要问神，你的公义在哪里？结果那个另外一只乌龟呢，就回答说，有的时候呢，我害怕神问我同样的问题。他这意思说，我害怕神会问我，当我有所作为的时候呢，我为什么眼睁睁地看着贫穷、饥荒、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周围？我生怕神会问我同样的问题。那这个呢，就是能够描述到很多人看到那些事情会问的问题，公义的神到底在哪里？事实上，公义的神在问我们同样的问题。然后呢，他们第二个问题就在第三章的第七节，他们说，我们如何才能够转向？那我们如何呢？事实上，他原文是我们在何事上才能够转向？在面临在第三章第七节的时候，在面临神的指责，神怎么指责他们呢？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一直到今天，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行，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当神指责他们的时候，他们自以为意的就顶嘴说，哼，我们在什么地方转向你啊？我们怎么转向你啊？哦，还蛮有道理的，反嘴顶嘴。在这一简简单单的一节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呢，神已经警告他们，在第三章的第一到第五节，神已经警告他们，将来有一个审判的日子会来到，每一个不论是死人活人都会站在审判台前，接受这位公义的神按着他的公义来审判我们。神已经告诉了他们，接着呢，神告诉他们，他们会受到审判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从他们的列祖一直到今天，他们是经常偏离神的典章而不遵守，就神给我们的吩咐，我们就是不听不守，所以审判就临到。最后呢，神给他们一个机会，神劝告他们，他们立刻的转向神，神就转向他们。转向的意思就回转的意思，因为他们原本是向着罪恶不义，神说你们要把头转过来向着神。当我们向着神，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我们面对公义的神，我们就走在公义的道路。当我们背对着神的时候，很简单，你不向着公义呢，你就是向着不公义嘛。我们就向着不公义一路的奔跑。神说你不遵守我的典章，偏离不遵守， 你就是向着不公义，你赶紧掉过头来向着神。当神，我们向着神，神就向着我们，神就以他的慈爱来迎接我们。这句话呢，就好像耶稣的门徒使徒约翰所说的，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这么说，我们如果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神也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我们一切的不公义。当我们向神的时候，转向神的时候，我们就是向神认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他应许当我们转向他的时候呢，他就什么？转向我们，就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转向呢，在简简单单的这第三章的第七节呢，他反复的用了三次。第一次呢，你们要转向我，神说的。第二次呢，神说我就什么转向你们。可是他们在这种状况之中，却强词夺理说，我们如何转向你？我们在什么地方转向你？我们蛮好的，我们不需要转向你，我们靠自己也不错的，我有我公义的标准，我有我公义的标准，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能力能够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是我的标准。我看这个人不顺眼我就打他，我看这个国家可以欺负我就欺负他，是我的标准。我在什么地方要转向你？我们怎么转向你？所以在这两个无理的问题中呢，把这些人的心中的那些罪恶呢显露出来，这两个问题把他们包裹在这个当中。然后在这种状况之下呢，神就应许了他们有两位什么公义的使者，他们不公义的问题，神给了他们两位公义的使者。这两位公义的使者，第一位呢，我们很清楚知道，叫做施洗约翰，在第三章的第一节的前半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我的使者，我的使者呢，在原文中就是翻译起来也就是马拉基。我曾经在第一次的信息中有提到，这一卷书的作者马拉基呢，他的名字含义就是我的使者。所以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写到的马拉基这个名字呢，跟第三章的第一节我的使者呢，在原文中是同一个字，所以具有很强的含义。神派遣他的使者叫马拉基，预言说有一天有一个公义的使者叫做我的使者呢会来临。这位使者呢，要在神的面前预备道路。我们就很清楚，这位使者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他的一生只有一个目的，他就是预备主的道路，他是要宣传神的公义，他是要传那个悔改的洗礼，使人罪得赦免。这个施洗约翰一生就只有这个目的。当他这个目的结束的时候呢，他也是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被斩首的时候年纪很轻的，因为跟耶稣的差不多，可能比耶稣短活了几年。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已经就被斩首了，可是他也比耶稣也不过早出生个半年多的时间。所以他的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宣传神的公义，这位使者就来到。这位使者的出现，早在以赛亚书这个先知的预言 就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个使者不是突然就来临了，在以赛亚书远在撒迦在马拉基之前就已经出来了。以赛亚书40章1-4节这么说，神说呢，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你们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要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呢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的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呢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的山冈呢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这个是已经预言有一位公义的使者要来到，他要在旷野在那边呼喊，要预备主的道路。当然呢，施洗约翰的一生也被耶稣非常的肯定，在马可福音的1章2-4节就引用了说，以赛亚书上喊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按照这句话，约翰就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死罪得赦。所以圣经已经很清楚的为我告诉我们，这一位公义的使者叫做施洗约翰的要来，这个公义的使者要来，这位公义的使者呢要来，说了这么多，可是呢我们算算日子，因为以赛亚在马拉基之前，百年之前，马拉基呢是我们说过是在旧约的最后一卷书，一直到新约施洗约翰出现呢，相隔了有大概400年的时间，他们等了要等了400年，这位公义的使者来到，这400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刚刚说过，我以现实的情况，这场战争呢也不过，也不能讲也不过40天，算它将近45天。我们45天，我们都很多人都已经差不多了，45个月也差不多了，45年也差不多了，我们可能等400年。400年是10个 generation， 是时代。那这一位使者呢，神的公义迟迟的来，要让世人仍然有悔改的机会。然后呢，第二位使者呢，从3章1-4节呢，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出，这第二位的使者呢，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有讲到立约的使者，因为耶稣基督是神与人的立约的使者，他是我们与神之间的中保。在这里呢，马拉基说是什么？这位是你们一直在寻求的，这一位是你们所仰慕的。所以耶稣的一生的使命呢，是接着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宣传神的公义，耶稣是来成就神的公义。我们人没有人能够成就神的公义，只有耶稣基督。我们只能做那些宣传的工作，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成就神的公义。耶稣基督要借着圣灵跟火来为我们施洗，施洗约翰不过是用水来施洗而已，施洗约翰只是告诉人 要走向一个如何使罪得了赦免。那耶稣基督是完成了，让我们能够借着他使我们的罪得着赦免。那这个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原本是以色列人所寻求的，所仰慕的。可是当他来的时候呢，那些人不断地拒绝了他，不断地拒绝了他。然后在这里呢，马拉基呢也用他的日子呢，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呢，谁能立得住呢？来形容这个耶稣基督来审判你我的时候，我们谁能够当得起？我们凭着我们的公义如何能够当得起？我们凭着我们的良善呢，如何能够立得住？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基督要不断的要来炼我们，不断的要来使我们像布一样来洁净。在这里，马拉基呢也用两句话来描述这位使者的工作。这位使者的工作要用如同炼金人之火，如漂布之人的茧。炼金呢是一个内在的改变。我们现在大概没有人看过炼金，牧师也没看过，只是听说过，或者是在影片中看一看。那你要炼金呢，因为金矿呢里面有杂质，你要经过不断的炼烧呢，杂质跟纯金才能够分开，才把杂质除掉。所以炼金要借着火使这个金能够更加的纯，要纯，火越高呢越纯。所以炼金的目的呢，是要你我的生命有神的公义能够显现。因为我们的生命中常常有一些不好的念头，老实说呢，牧师在最近呢对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心中也是蛮愤怒的，有的时候都有一些这种世俗的那种想法，我们都希望这个公义赶紧的来临。我们看到那些人犯罪呢，因为一些的法律的程序呢无罪释放，我们心中的一股火就在那个地方。我们以为我们很公义的，公义必须按着我们所期盼的达到，可是神呢就要用火不断的烧我们，把我们那些不好的杂质赶紧除掉，让我们好的能够存留。漂布呢就是用，就是说洗衣粉，用那个瘦肥皂在那边把布，把它表面上的污秽除去。所以炼金是针对内在，因为杂质是在金属的里面，否则金块外面涂一涂是不是就是漂亮了？没有，因为杂质在里面。漂布呢是在外面，把外面你的污秽呢能够漂掉，把你外面沾的那些的什么什么吃东西的酱啊能够擦掉。所以漂布主要是针对外面的行为，炼金是针对你内在的品格，漂布是跟针对你外在的行为。所以我们的公义要有公义的内在，那我们内在的公义呢要行在外在的公义的行为。这个是这一位使者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所要做的，他不断要做的，他要炼尽立位人。立位人是属于神的人，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于神的，我们都是神的祭司。所以神耶稣基督要来炼你我，像银子像金银一样，如此我们才能够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如此神就会悦纳我们的供物， 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仿佛最早神所安排的那个时候。那这个呢，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这第二位使者，第二位使者。我们耶稣要来对你跟我，我们生命中是不是有一些内在有一些不好的思想，耶稣这个火要不断的来烧炼我们，借着环境，也许借着你的家人，火是大家都不愿意承受的。当你的环境中呢有困难的人，就好像火一样，不断的在你生命中一直烧，烧到你有一天，你的杂质都烧光了，你生命中那个最美好的就显露出来。这个是真正有金的生命的人显露的。那有的时候我们生命中呢，杂质可能是多过金，就烧了老半天呢，这个剩下就那么点点了，脾气都烧光了哦。那这是我们有这问题。当我们生命中杂质少的时候，神还是要烧，要把我们不好的脾气、性格烧光。神一定会借着你最近的人，因为烧火没有远程的烧的哈。哦，我这边炼炉，金子在那边，远程的烧没有，一定要在火的当中。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我们的火气很大，心中那个火。可是当我们心中的火把我们不好的烧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像金子一样显露出来。有人描述呢，当时那些炼金师呢，怎么来知道这个金够了。他在炼的时候呢，本来是一个金块，粗粗糙糙混杂的，他就不断的烧，杂质呢就跟好的就不断的分开。他要烧到什么程度呢？烧到那个金呢，他看的时候可以看到自己的脸，就金就像一片镜子一样。因为杂质呢不能够反映出，不能当镜子，杂质不能够反映出神的容貌，只有金子可以反映出神的容貌。所以这个耶稣基督要不断的借着这个环境要来磨练我们，烧我们呢，让我们的杂质越来越少，让我们的美的地方就显露，当耶稣看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像耶稣的容貌一样。所以我们才能够称为什么基督徒嘛。我们不能称什么什么徒齁，称为信徒的话，就这个名称都混在一起。信徒只是你相信的齁的门徒，基督徒是你身上已经像基督的人，像基督的人，因为你的杂质已经被越烧越少，你那个金是越来越纯。当耶稣这个炼金师看着我们的时候，就好像看到他自己一样。这种人是神要寻找的，这种人才能够凭着公义呢献供物给神，神必定悦纳。那这个是第二位使者的工作。然后呢，最后呢，神就要宣告一个审判的日子。在这里呢，第三章的五到六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要临近你们，我要施行审判。你们在前面问说审判的神在哪里呢？这位审判的神会临近，他要审判，他不只是要审判，他要做见证，指出你们的罪来。神不会说因为审判而审判，不会好人坏人都一起审判，有过错的没过错的都一起审判。神会做见证，会指出我们的罪来。在这里呢，他很快的列出，很笼统的列出他们所犯的有七种的罪。行邪术的很清楚，就是拜偶像的。 犯奸淫的，就是生活淫乱的，起假誓的，就说话不算数的，亏负人之工价的，就是人家帮你打工你不给工钱的这些，你或者是人家借你钱你不还的，欺压孤儿寡妇的，哦，这个是寡妇孤儿的，这个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在灾难中，在战火中，多少的女人成为了寡妇，多少的孩子成为了孤儿，还要被人家欺压，从一个国家逃到这个国家，又被踢来踢去，你我今天都看到，我们以为只有在马拉基那个时候土翻才会遇到这种事情，我们今天2022年，要讲2022年文明的世界，这种事情不可能有，今天就在你我面前赤肉肉的看到。我们没有比马拉基时候2400多年前的人多文明，我们反而更加的野蛮，趋旺寄居的就是那些移民的到异地寄居的，我们占他的便宜，最后就是不敬畏神的。凡是做了以上六种的人，都是因为他不敬畏神，他不相信有一位公义的神会来审判他，他不相信有一位的神会速速的来做见证。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所以他必定会审判罪，审判罪人。因为这边讲说神是不改变的，因为神是不会说谎的。这边这句话呢，3章的第6节，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呢，在针对神学家来讲，这个是神学观念最重要的一句话。神是昨日今日明日永不改变的神，神是不改变的，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唯一的神，没有所谓的大神小神，大神管小神，小神呢成熟了一点就变成大神，大神成熟一点变成更大的神，这个是很多佛教的那种观念。神是不能变得更好，神不会说哦，旧约的神不够好，都是很就是很粗鲁，新约的神像耶稣基督，像圣诞老公公，越来越好。神不会越来越好，因为神已经是完美的，他不需要变得更好。神也不会越来越聪明，哦，旧约的神认知是这么点点，到了新约几千年过后呢，神的知识像我们人类的文明受了教育，会越来越有智慧。神不会越来越有智慧，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也不会变得越来越强，旧约的神只是管一些小地方，到了新约呢，就总管整个世界，神的力量越来每一天越来越增加。神不会越来越强，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无所不能的，因为神是不改变的，神也不能改变的，这个就是神。神不会越来越好，也不会越来越聪明，也不会越来越有能力，神是永不改变的，所以呢，我们才不会灭亡。神如果他的情绪像你我一样呢，那就麻烦了，动不动就改变的话，规则动不动就改变的话，我们就麻烦了，我们不知不觉就会不小心就被灭亡。所以是神是永不改变的，神是不会说谎的，那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神他不会违背他与你我所立的约。这边讲到的神不改变呢，是强调神不会改变他的品格，也不会改变他与人所立的约，是安全的。我们与神立的约是安全的， 我们会改变，神永不改变。我们有的时候起起伏伏，神不会起起伏伏，这是我们可以信靠的。因为神是公义的，公义的神永不改变。最后呢，有人曾经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呢，也是很带有一种感触哦。圣经另外之前，圣经告诉我们，圣民的死，就是神的百姓的死，在耶和华眼中是看为是宝贵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必须珍惜每一个生命，不管是婴儿啦、老人啦，我们都要珍惜。所以，我们是反对那个所谓堕胎，反对老人就把他一针就让他送他走的那种，我们是反对这种的啊。每一个人的生命在神眼中都是宝贵的。那有人就很感慨地说了这句话，也反映出我们人心在改变。我们人心在改变，就是说他这句话怎么说呢？一个人的死呢是悲剧，可是100万个人的死呢只是个统计数字而已。在疫情的时候，第一个疫情死的时候，大家都哇，每一天新闻报。我们不知不觉，今天在美国已经死了大概是70、80万，多少万我也都忘了，是个数目字而已。在牧师讲话这个时候，可能美国或者世界哪个角落就有一个人死。第一个人死的时候，大家都惊怕，是个悲剧。一旦人死到一个数目的时候呢，麻木了，多死一个少死一个好像没有什么差别了。不管是90万01、90万03，对你我来讲已经麻木了。我们在疫情中也是如此，在无情的炮火之下呢也是如此。我都不晓得我们今天有没有人在计算着这场战争中苏俄的部队死了多少人，然后呢乌克兰的百姓死了多少人，一个飞弹过去炸一个 building 里面埋了多少人，我慢慢也就麻痹了。你说死100个人呢，死500个人，这数目字已经模糊了，我们对这数目已经麻痹了。我们就是身处在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当中，我们充满了罪恶，充满了不公义。因此圣经已经警告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呢，我们的爱心就什么渐渐会冷淡了，我们越来越麻木了。在不知不觉中呢，我们也会自以为意的问了这一连串的问题。我们首先会对世界表示我们的不满，我们会说这个世界的公义在哪里，都是世界的错，世界没有公义。然后呢，我们对神不满，我们说公义的神啊，你在哪里？那最后呢，我们为自己找一个解脱，或者为自己解释说，哎呀，在这个不公义的环境中呢，我如何来转呢？我到底要转到哪里呢？所以呢，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炮火不临到我的家，关我何事？我们就是如此。当我们内心在征战的时候呢，神就借着使徒彼得呢，就对我们说了这一句话，就是在彼得后书的3:8-13，这句话呢，就成为我们今天信息的结束的这段经文。神借着彼得的这句话呢，让我们在黑暗的当中稍微为我们开启了一道的亮光跟希望。彼得距离我们2000年的时间，当时他就这么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情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有人在边读的时候，人人都得救，可事实上呢，我们必须要先悔改，不悔改没有办法得救。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必什么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那你们为人呢，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呢，被火烧而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是呢，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就是有公义居在其中。在这个混乱充满不公义的世界中呢，神的审判一定会来到。可是在没有来到之前，我们怎么过我们的日子？我们要怎样的圣洁？我们要怎样的敬虔？圣洁是针对人，敬虔主要是针对神。我们敬畏神，我们对人的生活毕竟圣洁。然后呢，新天新地要有公义居在其中。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中短暂的几十年中，我们无法享受到稍微的公义在我们的当中的话，你想想，你在永恒的当中，你如何能够真正的在公义中，你可能几乎都会受不了，太公义了，太圣洁了。可是我们真的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要反问我们自己，当神来问我们的时候，在我们有能力，当我们能够有还有一点感情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可以允许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在我们的范围中能够发生？这个是一个挑战。所以呢，我们今天我选的金句呢，就是弥迦书的第六章的第八节，当时神对弥迦的感动，对当时的世人所说的话，也是对我们今天2022年的基督徒所说的话。先知弥迦说什么？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所要的是什么呢？要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句话已经铭刻在圣经2000多年了，世世代代基督徒反复的在读。可是我们多少的人能够真正的做到什么是公义，什么是怜悯，什么是谦卑，什么是与我们的神同行？当我们再一次思想今天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是否还有这样子的想法来质问神的公义在哪里？希望我们能够真正的好好想，因为这个问题，这个答案你不找到的话，烦恼永远会跟着你，永远会跟着你。2022有这样子的状况，2023也会有另外的状况。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好好的行公义，对人有怜悯的心，对自己呢抱着一个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来同行。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的不仅是为这个世界来祷告，也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主啊，有的时候我们以自以为意，以为我们的意是比别人还要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意呢比神还要好，我们的意呢是转眼之间都要达到的，可是神你却迟迟的没有来审判这个世界。原来你是不愿意我们一人沉沦，你真的是期盼着这个世界的罪人能够来悔改，能够来向你认罪。我们继续的为这个局势，在人看来，在我们这个老百姓的眼中，好像看起来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也是鞭长莫及。可是求神你让我们至少从我们的家庭中做起，让我们在家庭中我们就是有公义，有怜悯，有谦卑，那我们在夫妻之间也是如此，不会一个霸凌另外一个，那让我们在对儿女呢也是如此，也不会欺压我们的儿女，或者是被我们的儿女来欺压，让我们在这个家庭中就能够把神你的话语简简单单的行出来。当一个能够有如此的家庭，就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有这样子的社会一定会影响到这个国家，必然也会影响到这个世界。主啊，你看你使苦难仍然存留在这个世界，世界到处仍然有饥荒，有镇压，有政府的集权，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历历在目，可是你没有立刻把他们挪去，你要我们在其中来熬炼我们的心智，让我们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够像一个金块一样被神你越炼的越像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就继续的为我们弟兄姐妹有身体有软弱的，心情上起起伏伏的，在任何情况之中有遇到挑战的，不论是在婚姻，不论是在工作，不论是在教养儿女，不论是在照顾年长的父母，层层的这种环境的当中，求神你让我们能够好好的以恩典彼此相待，因为神你就是如此的爱我们，你到如今仍不改变，你爱我们的心从始到终永不改变，否则我们就在这个活人之地不能看到耶和华的恩惠，我们就是无盼望的人。可是你如此的爱我们，也让我们如此的来爱你，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爱我们的家人，爱那些被欺压的人，爱那些被世界所边缘的人。我们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们。好，我们一起，我们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来赞美神。